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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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继续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们教室的时钟好像有快几分钟哈，对不对？啊，所以啊，我是有看时间下来的，我是不会迟到的老师来的。但是这里好像快了蛮多的啊，快了五分钟啊，哦，两分哦。大概是五分钟是有了，差不多，哎，对，差不多有五分钟。那我们今天是从八十六页开始哈，经文的八十六页啊，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九品集善品，对不对？啊，我们的速度很快哈，所以大家稍微恍惚一下的话，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啊。你只要一周没空来的话，那下一周就不晓得到哪里了哈。因为我们这一个是有课表的设计了哈，所以它是有进度。那当然相对的，任何课程的安排哈都有不同的方式。那要讲的详细的话，就是不可以有进度，对不对？那要有进度就很难详细，所以呢有时很难十全十美啦啊。那我们就是这一次的般若经主要先给大家建立一个九十品的一年里面啊，先把九十品的一些重点先建立一个菩萨道应该修行的一些观念，那日后大家有机缘再慢慢的深入啊。那我上一次第一周来上课的时候，因为除了经文的进度呢，我还要有一份讲义是简介啊，所以我第一周上的就是有很快，对不对啊？那其实我现在在一同寺也是上这一门课，那在一同寺的话我就没有赶进度了，一年上多少算多少这样，所以我还在第一品的前面。对，就是我还在续品的前面慢慢讲，所以可能一年上不到一半了，上不到的。但是因为在佛学院的教育有点不同嘛，就是除了教导同学这种菩萨道的思想，还要教导他很多就是成长的一些人生的历练啊，所以有很多方面可以提示啊。所以在进度上呢，我就没有很赶啊。所以改天如果我觉得哪一些内容不错，我再把录音档给你们，好不好？
好。
因为像续品，我可能是预定要两个月来讲。第一品啊，大概要两个月的时间，所以可能会讲的比较细啊。那这里的话，我们就先结善缘啦哈，我们说哈，那第九品集善品这一品是有一点难度的。本来这一周不是我来讲的，是另外一个老师他临时有事情，所以我这个当班主任的就只好自己拿起来讲，所以被人家误会呢我很像很喜欢讲课的样子啊，实际不是，本来这一周不是我的，真的啊。那因缘如此嘛，我们就欣然接受啊。那这个般若经的经文当初我会希望整理出来呢，是因为我在一同寺教大智度论，我已经教了两三年，好多年哦，不知道几年。那教大智度论的过程跟十住毗婆沙论的过程呢，我都发现龙树的论是非常精彩，是没话说，对不对啊？大家如果回去有看补充讲义的话，你就知道龙树论解释经实在是没话说，非常精彩。 不过呢，就是因为他解得太详细了，很多因论生论啊，有时候就模糊了那个经文到底是什么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就后来我发现，哎，这样子对学生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了解啊《般若经》，所以我就去找这个《般若经》。哎，后来我发现这个妙净长老啊，他科判的非常好，所以我就用他的科判。然后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吗，妙净长老那一套《般若经》，他在序里面有写，实际上妙净长老他没有校对的，他做完科判呢，他弟子帮他开始打字的时候呢，他就往生了，所以他其实没有校对的，这个科判他没有校对，他就已经舍报。那后来我去读的时候，包括现在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啊，我发现有很多科其实要修正的，有很多科我待会会跟大家讲，有一些科判其实字眼是要修正的。那我有参考院长的科判，所以这个版本就是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有参考妙净长老跟后观院长的科判啊，所以他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经文有很大的帮助啊。嗯，那妙净长老主要是依吉藏大师的科啦啊，吉藏大师的科判啊。好，那我们就来进入这个内容了哈。我们来看86页经文，大家有拿到今天补充讲义吗？有哈，哎，第九品，嗯，那第九品称为极善品，那所以我们先来了解极善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哈。极善，大家看补充讲义一下啊，补充讲义第一页的第二笔，第二笔的资料哈，《大智度论》卷42有没有？啊，那第二笔的时候，我的标题是极善嘛，对不对？啊，那就是中间那一段资料了哈。那我们看自论怎么解释极善哈。他说根尘世三世合合会产生什么触之后呢，就会产生受想行的心所。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邪思维就会产生造业烦恼，如果是正思维就会产生善业智慧。所以我们的善恶业受轮回的果报呢，那就是从这个身体造业而感得的，不是别人给我们的。那如是辗转无穷，是名为极。所以这个极呢，其实就是苦极啦。在阿含经里面的极呢，有时候它就是苦极，这两个苦极灭道的苦极啊，就是惑业苦啦啊。大家知道吗？苦极灭道这个就包括了我们一般讲的惑业苦啊。所以这里的极呢，一般我们讲极善，其实有时候在阿含经，这个善呢就是极灭了，一样的啊，用不同的字眼啊。所以阿含经有时候它是用极灭，所以这个极呢，它就包括两个，包括苦地还有极地。所以刚刚我们的内容呢，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什么呢？苦地里面呢，最主要是谈什么呢？大家应该知道哈，我们一般讲苦集，这个集就包括了烦恼还有业力，这个惑业苦大家知道吧哈。嗯，那所以这个就是一般讲的苦集哈。那苦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说五蕴炽盛苦是最主要的，对不对啊？就是我们的身心啦，就是我们的身心。所以按照刚刚大智度论的解释呢，什么叫做极呢？他说我们有根有什么呢？根还有呢，净还有是，然后会产生什么？三思合合就会有触，对不对？啊，触之后呢，会产生什么？受想思，这个思就是思心所啊，就是行运里面的思心所。那到了思这里呢，就是造业了啊，就是造善恶业，所以造善恶业就变到这里了啦，有没有？ 所以那个私心所啊，啊，这一个私心所，这个私心所主要就是造业的心所，所以它就是造业嘛。造什么业呢？善恶业，造业啊。那为什么会造业呢？当然就是因为有烦恼嘛。OK， 所以这个就是业，这个就是祸嘛。OK， 那所以刚刚大智度论说，如果我们是正意念，正意念呢，在罗什的翻译，正意念，这个意念呢，在玄奘大师的翻译就是正思维，或者是如理作意。这个意念是思维的意思，所以他说如果我们正思维就会怎么样呢？造什么业？善业。造善业就会得到乐的果报，对不对？乐的果报。那什么叫做乐的果报呢？我们如果造善业的话，造善业会得乐的果报，是什么乐的果报呢？啊，造善业啊，会得到乐的果报。什么是乐的果报？涅槃啊。太快了吧。乐的果报就是人天善趣啦，人天善果啦啊。那如果是邪思维，他说如果你是邪思维的话， OK， 邪非理作意，那就是造恶业嘛，对不对？造恶业，然后就会得到什么恶的果报，那就是三恶道了，有没有？就三恶道，三恶趣啊。所以按照这个大智度论的解释呢，他说集呀，就是谈我们的祸业苦了，就是谈我们的祸业，我们的果报了，我们的整个果报啊，就是整个集啊。所以三摩耶啊，它的集呀，这个内容很广的哈。到这里可以吗？啊，可以哈。嗯，那他说余情亦如是，大智度论哈，他说余情亦如是，这个情是什么啊？啊，这个情是什么？有看到补充讲义这里吗？余情亦如是，这个情是什么？友情啊，友情吗？还是爱情？不是啊，这个情就是根啊，情。所以因为他上面举了眼根嘛，所以他说余情就是余根，就是其他的五根啊。所以待会我们的经文会出现，六情就是六根，六情就是六根，不同的翻译啦啊。嗯，好，那个这是集。再来我们看什么是善呢？他说大智度论说善呢，就是眼识等这些诸法刹那刹那生灭，念念灭。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因缘消散啊，啊，因缘消散它就没有了啊。那所以这些眼识等法它是什么呢？生没有来处，灭呢也没有去处啊。他说来的时候呢，就好像不是说田，好像田上的稻谷这样啊，那就是本来有的，你把它运载过来这样啊。不是啊，它不是像那个田上的谷粮这样啊。那灭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把这些谷啊分给这些人民这样啊。所以它是生无来处，去无灭无去处啊。所以这个集善叫集善品呢，在般若经它是说集善不可得。所以大家看下面导师有一个笔记，有没有补充讲义？这个笔记我觉得导师画的真是好哈。他说什么叫做集善不得呢？就是集善不可得。集不可得是什么呢？他说无有来处。无有来处的意思就是生无啊， 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生。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毕竟空，它只要因缘和合它就生，它并没有一个自性的，任何法有一个自性，所以他说所有的因缘条件都是毕竟空的，都是缘起的，所以生无来处。只要因缘条件够了，温度够了，就像我们啊，那个米粮啊，放在锅里面的米啊，因缘具足它就有米虫出现，类似这样啦，就是因缘具足它就生。你不要说在哪一粒米生出来啊， 你去找那个有实在的东西就是不对啊。那善不可得的话，就是没有去处啊，就是灭无故。灭无呢，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哦，他说生灭啊，这个灭呢不是什么都没有，还有什么存在呢？业不失，有没有啊？所以我们造下的业力呢，它是不会失去的啦。所以虽然一切空，但是怎么样呢？宛然有，因果宛然有啊。所以这个就是极善不可得。那这一导师的这一个笔记呢，其实就是这一品的重点啊，这一品的重点。好，那我们大概知道极善之后呢，我们来看经文啊，我们开始来看经文。好，我们来看课本的86页啊。我们先看科判，先看科判。那科判第二行有提到三解脱门，有没有？三解脱门是哪三个呢？空、无相、无作、无作或者是无愿，对不对？那刚好是今天讲的三品哦。大家看一下哈，我们集善品呢，那个子一就是空门，有没有？你把空门圈起来哈。那我们来翻一下下一品。下一品在97页第10象形品或者是形象品啊，97页大家看科判第一行无相门，有没有？哎，无相门。然后我们看第十一品大家把它圈起来哈，第十一品在107页的幻学品11科判第一行子三无作门，有没有？当初我在分的时候不晓得怎么那么巧啊，就今天就介绍整个三解脱门啊。科判那边你把它圈起来就对了啊。嗯，找到吗？有哈。 OK， 好，那我们回到来86，我们先看空门啊。那空门呢，它又分成几个门啊。第一个呢是丑一啊，就是谦让门啊，谦让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89页的不住门啊，丑二啊，科判上面啊不住门，好像有三个门啊，不住门，还有一个是，思维门在94页啊，94页。所以空解脱门呢，这个吉藏大师他用三科来分啊，第一个是谦让门，第二个是不住门，第三个是思维门，有没有？好，他用三个科来科这一品啊。嗯，这一品稍微难一点哈，有一些地方。好，我们来看86页的经文。慧命须菩提，慧命就是长老了，长老须菩提那对佛陀说，佛陀啊，我不觉不得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为谁说般若波罗蜜？那须菩提就问佛陀说，我不觉不得啊，那这个不觉呢，在别的版本是不学了，就是为什么须菩提会这样问佛陀呢？就是不觉不得是菩萨行般若，那我要为谁说？那我们看大智度论怎么解释。第一句话，再补充讲义有第一段，第一段补充讲义的第一段，问曰，这里有提到说未行般若时唯有菩萨耶啊，就是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开始行般若波罗蜜，你可以称他为菩萨吗？ 不可以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会问说不见菩萨行般若呢？那龙树菩萨回答说，从无始以来众生不可得，不是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才不可得。所以不是说他没有见到一个实有的菩萨在修般若波罗蜜，而是呢龙树菩萨的回答更加的那个直接啊，他说众生无始以来就不可得，不是说你行般若波罗蜜才不可得。但以虚狂颠倒凡夫人随是假名，故未为有。那因为众生没有办法分别这种虚妄颠倒的法，所以呢就依这个假名而认为是有菩萨。今行般若灭虚狂颠倒，了知其无，非本有经无。就是现在实行般若呢，是要灭去这个颠倒虚狂，那知道它不是一个实有的。那不是一个实有的呢，不是说它什么都没有，只是否定它一个自信。那这个非本无仅有，本无仅有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菩萨呢他本来是实有菩萨，后来才把它空掉，不是，是因为众生本来就不可得，所以我们也不可以认为有一个实在的菩萨在修般若波罗蜜，也不能认为有一个实有的菩萨在修般若波罗蜜。那下面呢，佛陀就给他回答的啦。那还没有回答之前呢，须菩提还继续问的，我们看这个课本，看课本。那空解脱门，就是空三昧，空解脱门以般若经来说呢，它跟阿含经的空三昧有一点不同。不同在哪里呢？大智度论说，空解脱门呢，在般若经它是用众生空跟法空来谈的，它是用众生空跟法空来谈空门，那只有原实相，它只有原实相，所以它跟声闻的空三昧不同。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经文。 OK， 第二段经文我请大家一起念一下，世尊，我不得一切诸法极善，那须菩提他就说，那我当为谁说般若？那他说佛陀啊，我不得，就是我没有认为有一切实有的诸法的生跟灭，即跟善，若我为菩萨做智言菩萨，假如我为菩萨开示呢，我认为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菩萨的名字的话，那我当有悔，这个就是有过失的。为什么呢？因为世尊，因为这个菩萨的名字啊，是不住亦不住，因为这个菩萨的这个名称是无所有的，所以说是自不住亦不住，那很绕口，那我们来看大智度论的解释，好，我们看补充讲义。那这个非住非不住呢，它是要讲什么呢？它讲两个重点，一个是破菩萨的名字，一个是破诸法，所以这个非住还有非什么？非住吗？非住非不住，非住然后非不住。所以我问大家，因为般若经有很多这一种复复得证，非住的话就是不住嘛，对不对？对不对？就是不住嘛，不住在名字当中。那非不住呢，是住啦，对不对？所以你要看这个否定词啊， 那这个就是住嘛，这个不住，住跟不住都不对啦。你说菩萨住在这个名字当中吗？如果有一个实有的菩萨的名字的话，比如说我说张三菩萨，有没有？我们经常都会称赞人家说某某菩萨，对不对？你帮我去扫地啊。那这个菩萨的这个名字，他说如果是实有的话啊，就是如果有一个众生真的跟这个名字是两个都是实有的话，那你称他为菩萨才对啊。问题是这个众生他是五蕴的法，他本来就是没有自性的，对不对？五蕴合合，他没有一个实在的友情。那这个名字呢也是假合的啊，啊，所以呢你把这两个当成是实有，当然是 说不过去的啊。所以在这里呢，他主要要讲一个观念，就是他要破两个了哈，一个是破名字，破名菩萨的名字，还有呢一个是破诸法，破这两个啊，诸法实有啊，破这两个。好，我们来看大智度论的解释啊。大智度论的解释，我们看补充讲义的第一页下面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啊。色等五蕴合合，故有众生，这个就是刚刚我讲的啦，对不对？我们称呼某某菩萨，但是这个友情它是五蕴合合的 啊，所以才有众生的名字 啊。那如果是五众消散的话，名字无住处，就是本来他叫做张三，但是如果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因缘法，他这个如果他不在了，人不在了，那这个名字其实也不属于任何谁的，所以这个名字给他安立呢也是一个假名实色而已啦啊。所以我们不要认为他就是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就有一个实在的名，这样子就有错误了啊。五众离散时尚无，何况五没有五众啊。那这个就是先破这个名字啊，所以说菩萨一个菩萨的名字不得五众中住啊，就菩萨不能说这个菩萨的名称啊，不能说在这个五蕴当中啊，这个是非住啊。那非不住是什么呢？他说若名字因缘和合无，假如名字因缘和合是没有的话，那世俗地的语言还有呢种种的案例都没有办法建立了。那如果世俗地不能建立，圣义地也就没有，那就会诸法错乱啊。到这里好像还是不是很懂哈，我们看下面，下面那个譬喻就比较好懂一点。复次，他说诸因缘中有名智者，如果说在因缘和合的法当中有一个实在的名字的话，就是跟这个名字是完全吻合的话，我们说火，那个火应该就在我们嘴里面烧起来了。如果说有，你的嘴巴就会被东西塞住了啊。所以这个名称它也是假名安立的啦啊。我们说有火，这个火也是我们自己众生安立的名称啊，让我们了知这个所缘境是什么对象而已啊。所以它这个名字呢，它不是实有的啊，这是非住。那非不住是什么呢？他说若名字不在法中，说火不应该生火想，求水亦可得，求火亦可得水，这个也是变成错乱了。就是说如果你完全否定没有一个名字的世俗地的话，那我们讲火的话，你也不能够想到什么是火啊，或者是我们在找火的时候呢，你却去找水啊，这个也是变成世俗地的错乱啊。所以呢他后面这句话就是说，从久远以来共传名字故，有没有？这个是古来世间共许的名字，因名则世世啊，就是因为这个世俗地的名称让我们了别世间的事情， 所以说名字的含义呢，它是非住非不住，虽然空，它却是假名有，还是有它的作用啊。比如说啦哈，大家叫我师父，大家叫我法师，这个名字我们一定知道它不是实有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我妈妈叫我的话，她就 不一定会叫我师父了，对不对？她会叫我的名字。那我姐姐叫我，她也不一定会叫法师啊。所以这个名字它只是一个在世俗地我们可以了别啊某某人的一个某某事物的一种因缘法啊，所以求他没有一个实在性可得。那我们看补充讲义第二页啊，看补充讲义第二页，我们看导师的笔记哈，他把前面大智度论的文呢，把它归类为这个图表啊，导师的笔记，导师做得很好啊。他说名字非住非不住啊，第一种解释呢，什么叫非住？什么叫非住啊？就是因缘消散的话，就没有这个名字了。好，所以它不是有一个名字住在某一个因缘法当中啊，它因缘有才有的。那第二呢，就是名一亦多不相及故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时钟，这个时钟这个名称跟这个名称其实它也不是实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把这个时钟拆开，它就没有这个时钟的名称啊，可能是铁啊，可能是电池啊，啊玻璃呀 啊这种元素而已啊。所以名字不是住在法当中，非不住啊，就是它其实也有它的假名的作用了啊。所以若无和合假名，二谛并失，有没有？啊，所以虽然是假名，但是它还是有它世俗地的作用啊，不能够一概的否定。那所以名字非住非不住呢，到底菩萨可不可以称为菩萨这个名称呢？可不可以呀？啊，还是可以啊，只是不能认为这个菩萨的名称是实有的。OK， 那这个是破名字破名假的一个经文。好，再来我们看经文86页啊，下面那一段啊，科判，我们看这个科判哈，他说一切法即善不可得，有没有？那这一段呢，他就分成法无即善跟人无即善啊，所以法无极善呢，你把那个法圈起来啊，法无极善，法是没有生跟灭啊。人在哪里呢？人无极善在88页啊，88页的第三段，第三段，名人无极善，有没有啊？你把人圈起来啊。般若经基本上它都是用人法的啦，人法二空嘛哈，它都是用这个来谈的啊。好，那首先我们来看法无极善啊，先明世间出世间法没有极善啊。那我们看经文，他说：“世尊，我不得色极善，乃至事极善。那若不可得，云何当作名字？世尊以。”是因缘故，是名字不住，亦不不住啊，是自无所有故啊，就是假名而已啦哈。这个菩萨的名字呢，没有一个实在性。所以为什么《般若经》他要谈这个哈？最主要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在比如说在《大圣经》里面，我们不是有会分别说，哎，这个是观音菩萨，这个是文殊菩萨，对不对？但是我们凡夫很容易就执这个名字是实有的，所以哈，如果你跟他执说这个观音菩萨不对哦，这个是文殊菩萨，他会跟你吵架哦，你知道吗？哎，所以在般若经呢，他是站在圣义的立场啊，毕竟空的立场来说的，这个名字其实他也是假名安立。难道真的这个化现为女众的就一定是观世音菩萨吗？他化现男众不可以吗？ 可不可以啊？可以啊，对啊，他化现文殊菩萨不可以吗？可以啊，因为观音菩萨可以千百亿化身啊，对不对？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知道这种名字呢，它只是适应众生而安立的，世俗地而安立的。所以我们因为念观音菩萨，我们就能够忆起他的大悲心，所以观音菩萨这个名字呢，对我们有什么引发善业的一个功能啊，它还是有世俗的作用，虽然它是空的，是没有自性，但是这个名字对我们凡夫来说有没有安定心境的作用啊？有啊。我们恐惧的时候念观音菩萨有没有用？有啊，比你报警还有用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名字虽然它是自无所有啊，就是这个自无所有的话就是空的意思啊，无自性，虽然名字无自性，但是它还是有它效用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在我们，如果大家有看过历史的话，你就知道，比如说在以前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像德国啊，像希特勒啊这种，他们只要还想到他们这个领袖的名字呢，他们就对什么都无所谓啊，对不对？没有部位，这个就是名字它还是有它的效用的啊。所以在世俗法来说呢，它还是有它的一个因缘啊，只是不要认为它一个实有。为什么？比如说希特勒这个人死了，这个名字还有效用吗？就没有了，对不对？因缘消散它就没有了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无极善。那这里呢，我就略说了，大家看一下这个标题哈。标题就是倒数第二段，刚刚我念过这一段是写五蕴，对不对？五蕴，他现在先介绍是世间法了哈。世间法有五蕴、六根，还有呢？六尘、六识、六触、六受，对不对？啊，87页这边，然后还有什么？舌、因缘，还有呢？三毒、邪见啊，到这里为止就是世间法。好，大家自己可以标一下哈，到这里就是世间法。那下面呢，第六呢，因行果德，这个就是出世间法。那出世间法呢，这里就包括了因行，就是第一行。六度啊，六度种种禅定啊，37道品，这些是属于因行。果德是哪一个呢？果德就是第三行。佛的实力18不共法，这个就是佛的果德啊。所以前面是因行，第三行开始就是果德，这样可以吗？啊，那同样的，他的论法跟前面那一句话一样，就是。我们看一下哈，就是因行果德的第四行啊。世尊，若我不得六波罗蜜乃至18不共法，云何当作智言是菩萨？我们就不可以认为有一个实在的菩萨呢，在修学这一些实在的法啊。那如果有一个实在的名字，修学实在的法，就不吻合般若波罗蜜。所以呢，世尊这个名字呢是不住啊，也不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名字是无所有的。OK， 到这里他的论法都一样，对不对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没有极善啊。那再来呢，就是有关于虚实法，虚的法就是如梦幻泡影，这个就是虚的，有没有？这个是虚幻的，如梦幻泡影，这个也是没有真实的极跟善啊。那实的法是什么呢？好，我们看88页啊，这个就是实的法。那实的法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指这个涅槃啊，就是离即灭，不生不灭啊，不垢不净啊，这个就是属于涅槃。那再来呢，就是第二行啊，我不得如法性实际啊。一个是谈果，一个是谈境。在般若经啊，在般若经它有非常多这一类名字啊，所以导师他有给我们 应顺导师呢，他有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哈。就是净行果，他说般若经，我们上一次上课有看过哈，就净行果，在每一个地方都会出现很多主名称，这些名称都是净行果可以归纳的。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第一行啊，离即灭啊，这个有没有？这个就是阿含经的出离啦，这个离就是出离，还有呢，即灭。还有什么？不生不灭，对不对？不生不灭，这个就属于果 啊果的。那如法性实际是哪一个？是净啊，如真如啦哈、啊，真如法性实际啊，这些是属于净啊。那行呢？行是属于什么呢？就是空无相无作，空无相无作。那这一些名称啊，都离不开这些啊净行果。那这些名称都是为了我们修行而安立的啦，所以它没有一个实在的名字啊。那这里的科判我就觉得应该要修改了，就是88页的第一行的科判啊，因为这个科判它只有列到第一句的经文，对不对？那真如法性实际这一个它就没有列到，所以我觉得这个科判呢应该要改成果跟净啊，果跟净啊，嗯，果法跟净啊，这两个嗯才比较合理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经文。我不得诸法善不善法，善法或者不善法的极善，就是我不得，我不认为有一个实在的善法或者是不善法的极跟善，或者是什么呢？有为无为，有漏无漏，过去未来现在法。大家看第二行，这里有一个经文很特别的，他说不过去，不未来，不现在，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是什么？如果跟前面这一些一对一对来看的话，我觉得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分别呢，就是有为的法啦，有为生灭的法，它有生起有住有灭去嘛，有生住意灭，就是有过去现在未来，它是属于有为法。那如果离开了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呢，是什么法？无为法。对啦，它离开了三世嘛，所以我们说实相是什么呢？就是言以道断，超越时空，就是没有这个不落入三世，这个是属于无为法，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是指这个啊，嗯。所以标题呢，标题的科判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没有极善，没有一个真实的极善。那这个是有关于法的部分啊。再来我们看人的部分也是如此啊，就是没有极善，就是生无来处，灭无去处，所以没有极善的意思就是它是因缘法而已啦，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生，没有一个实在的灭。那人的话它就包括很多啦，就是包括了什么呢？诸佛声闻菩萨也都没有极善啊。好，再来我们看第四段啊。世尊，我不得是诸法实相极善。大家把诸法实相圈起来哈，嗯。我也不认为有一个实在的诸法实相的生起跟灭去啊，极跟善，云何当于菩萨作名字呢？啊， 世尊，是诸法实相名字不住，亦不不住。为什么？名字无所有故啊。所以包括实相啊，最圆满的这个实相，它也是如此啊。这种都是属于假名安立啊，都属于假名安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第二页啊。刚刚我们谈到那个离、即灭、不生不灭、不是不垢不净，有没有？那在补充讲义第二页的中间，那大智度论有解释哈。那它有分辨声闻跟菩萨道的两种啊。那什么叫离呢？啊，什么叫离呢？我们看第四行，第四行啊，他说有。第四行他说复有二种离，有没有？第一个诸法离名智，诸法离名智。第二个诸法各个离自相，就是自性啦，诸法各个离自性。此中说后二种离，因为呢它是破名智的实有，还有呢离自相，离自性执。所以呢大圣是着重在这两种离啊。那即灭的话呢也是一样啊，我们看二者就可以了啊，因为一是声闻的，二才是菩萨的啊。即灭呢他说是二者，如涅槃即净相，观世间诸法亦如是啊。就是涅槃的空寂是假名，那世间的诸法也是假名啊，所以都是即灭相啊，就是没有世间即涅槃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即灭相是通有为跟无为的啊。那不生是什么呢？不生他说是二者，也是一样啊，是大圣的，他说一切法实无生相，生不可得。不生，不生不灭的那个不生啊，就是一切法没有实在的生相啊。我问大家哈，如果说一切法没有实在的生相，那法有没有生？你听清楚哈，如果说一切法没有实生，没有一切法实无生相，生不可得的话，那法有没有生？会不会生？会啦，还是会啦，它只是没有一个生的实相。没有一个生的，为什么呢？因为阿毗达摩他们都认为有为法一定有实在的生住意灭啊。比如说我们都认为我们的友情诞生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们有没有一个生命的开始，有一个起源，有没有？有啊。难道你是从像孙悟空这样从石头爆出来的吗？一定有嘛，对不对？有一个，我们凡夫一定是认为有一个生，那个生是从哪里来呢？就是从父母来嘛，对不对？或者是从我们的业力来嘛。所以这个实在的生就会让友情呢认为有一个实在的生，然后有一个生住意灭啊，就是生老病死，这整个过程呢，凡夫都认为整个过程都是实在的，就是实有的啊。所以我们喜欢生，不喜欢什么？不喜欢灭咯。对啊，就是认为那个生是实有的嘛，所以我们才会喜欢生嘛啊。所以在般若经这里说一切法实无生相，它是破除这种实有的生相，但是因缘和合它还是会生，这样了解吗啊？那不灭是什么呢？不灭的话它这里就比较没有直接的说啊，它说自缘灭，非自缘灭，无常灭。此中说无常灭，自缘灭就是则灭啦，非自缘灭就是非则灭，则灭非则灭，有听过吗？有些人没有了哈。这个是阿毗达摩的用词哈，就是则灭啊，则灭啊，就是第一个嘛哈。第二个就是非则灭啊，非则灭，就自缘尽，非自缘尽啊， 非自缘灭、啊、这个就是则灭非则灭，还有无常灭。他说般若经所说的是无常灭，与此相为受为不灭。所以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不灭是什么？没有无常灭，就是法相常，就是怎么讲啊，没有一个与此相违才叫做不灭、啊、可能就是当体即灭的意思吧、啊嗯、那不是是什么呢？他说一切诸观灭语言道断故、啊、无法可是，是法如是相、啊、若有若无，若常若无常、啊、那不是的话就是离开一切言语道断了、啊、没有任何法可以表示这个毕竟空性、啊、所以不是就是表示，没有任何法可以用来形容真实的实相的面貌、啊、那这个是有关于经文的第一句的解释。那经文的第二句呢，就是下面、啊、补充讲义第五项、啊、我不得如法性实际法相法位即善，有没有、啊、那他说有这些大智度论的解释、啊、他说行者得如法性实际故名为极，如果没有这些名字呢就名为善、啊、他举一个譬喻啦、啊、大智度论举一个譬喻说好像虚空啊，我问大家、啊、大智度论举一个譬喻，他说好像虚空，虚空本来是无极无善的，就是它是不生不灭。那虚空比如说了哈，我要让大家感觉这个空间有虚空，我要怎么去改变这个因缘让你感觉有虚空？比如说这，我举一个例子了哈，大智度论举的不是我举的，他说如果像这一面墙哈，这一个墙壁，这个墙壁如果全部都是那个瓷砖的话，它有虚空吗？你就看不到虚空了。那我要感觉到这个墙壁有虚空，怎么制造呢？怎么制造？开一个门啊，开一个门，那个虚空就在那里建立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假有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虚空呢，它可以因缘和合，它就出现，就有一个虚一个空的洞在那里，我开一个窗户，但是我把这个窗户堵起来的时候，这个虚空就怎么样不见了。好像这个茶杯啊，像我们在学那个学习那个南传的禅法的时候啊，大家如果你有去看那个泡泡禅师的书啊，他就有这样子教啊，比如说我们要观虚空，怎么观呢？大家会觉得说哎，这虚空要怎么观啊，有空无边处嘛，大家有听过吗哈？这个虚空禅定怎么修呢？他说你就是要先把一个空的相哈锁定在一个范围，那也许我们很难想象怎么锁定啊，所以他就举一个譬喻啊，泡泡禅师他说就好像一个茶杯哈，一个茶杯如果装满水的话，它有没有空？没有啊，装满水就是满满的，对不对？我如果要让这个茶杯有空虚空出现啊，就是要让那个水倒出来，那个水倒出来，我观察茶杯里面的空间空隙就是虚空，所以它是用这一种有限定的范围来观察什么叫做虚空。所以这种虚空是不是假名安立的？是啊，如果我把这个茶杯打破的话，这个茶杯里面的空就没有了，所以这个虚空它也是可以安立，它也可以有效用，就是我们如果拿来修禅定，它就是可以作为禅定的所缘，你就是观这个杯的口啊，然后观察它的空隙，这个就可以成为你一个空无边处的所缘，可以修定。也可不可以修观？可以啊，如虚空嘛，任何法五蕴如虚空，不可执着，所以虚空也可以作为观察的所缘，就像金刚经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对不对？这个也成为 易解空来深入难解空，所以虚空它可以作为止跟观的所缘都可以的，所以这个就是虽然它都讲空，但是它有这种修道的意义在里面的啦。好，那我们再回到经文来，那经文的话我们再看这个人看完了嘛，实相也看完了，再来我们看这个不可说门。不可说门的话，这里就比较针对是菩萨的名字，菩萨的名字。所以他第一行经文说，诸法因缘和合，假名施色，所谓菩萨，有没有？所以菩萨这个名称呢，它也是因缘和合的啦。好，我们再来看89页，譬如梦于诸法不可说，这个也都是譬喻啦，也是不可，就是这种也是假名的啦。再来是世间法、出世间法，还有呢一切法，包括善不善、常无常，这一切也都是假名安立而已。所以我们看第四段，89页的第四段，世尊，我以是义故心悔，一切诸法及善相不可得，云何作菩，云何为菩萨作名字呢？叫他菩萨呢？因为这个字啊本身就是名假，他没有任何的实性。那再下一段，世尊，如果菩萨听到呢名字是空的话，这种道理啊，那般若波罗蜜有这样的相跟意义的话，这个菩萨呢他心不悔不默不惊不怖呢，那你就知道这个在听法的菩萨他就是怎么样呢，他就是住在阿比拔智性中的人啊。因为我们在修37道，在修六度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受了菩萨戒，我就被称为菩萨，对不对？修菩萨道。那他在这里是说，如果须菩提说啊，如果我说菩萨名字不可得，一切都是假名安立的，那这个菩萨如果他听到这一个呢，没有怖畏啊，没有惊恐，那他就是一个不退转，得到不退转特性的一个菩萨啊，阿比拔智性的菩萨。那一般我们呢都是会有恐怖心啊，那但是这个修行人呢他没有恐怖心，所以他被称为阿比拔智性的菩萨啊。那阿比拔智性是什么呢？大家看补充讲义第三页啊，补充讲义的第三页，第三页的第二段，就是编号第6，有没有？阿比拔智性有一个性字呢，就是它有它的特性啊，就是这种菩萨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还没有受记啊。不过呢，他的福德跟智慧啊，能够让这个菩萨呢性乐诸法毕竟空，所以他就是住在阿比拔智性当中，得到不退转菩萨的气氛。他还不是不退转菩萨啊，他是得到他的气氛而已啊。所以这个就是听到名字空啊，假名而不恐怖的人就可以有这个阿比拔智的气氛啊。那这个就是谦让门的部分啊。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就进入不住门啊。好，休息一下。